帰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
欢迎来到霓虹一级棒，我是丫头啦，
我是 Pola。今天除了跟大家的日常招呼之外呢，还想要问一下大家吃饱没？
吃饱没？干嘛问大家吃饱了没呀？我们的首播时间是晚上九点，大家肯定都吃饱了啊。难不成你要怂恿大家吃宵夜哦？
等一下，你那个肯定吃饱真是很坏，不一定好不好？但是你不知道日本人打招呼除了会说 konnichiwa 之外，也会问对方说你吃饱了没，来当作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感谢你的科普小知识了，这一点我还真的没有注意到耶。但是在跟日本朋友聊天的时候，的确他们很喜欢问说 gohan tabeta， 然后来开头就是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饭之类的话题，就开始这个话题。
民以食为天嘛，聊天话题选择跟美食有关的话一定不会错，绝对不会跟尬聊一样。那有时候还可以互相推荐说你的口袋名单啊，或是如果真的有在做菜的话，又可以推荐一些食谱之类的
东西。既然都聊到美食了，想必各位霓虹一起棒的忠实听众应该都可以猜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吧。
应该。好啦，我们今天的开场就不要再卖大家关子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就是台日的美食咯。也不算是美食，算是
台日的一种
文化
的结合
交流交流
交流这样。好，
お兄ちゃんビールを飲む。
啊，什么意思？
啊，そっか。那么今日喝点什么呢？
吃饭红地多嘛。那我们今天要喝的主题呢，就是台日饮食
美食之多少，
饮食文化啦。
好，台日饮食的文化。
那除了好吃的美食之外，其实我们也要了解一些就是料理的小知识，才可以帮助我们在制作料理的时候更容易成为厨神哦。
那么事不宜迟，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本集节目的美食顾问 AKA 小老鼠 Tasty Note 的卡子桑。对，没错，就是卡子桑，大家所熟知的那一位。
等一下听声音可能就知道了。
对对，没错。那相信大家应该都对我们卡子桑应该都不陌生吧。那搞不好大家都是看着他的食谱来做一些美味的日本家常菜吧。
我自己就会看卡祖桑的书来做料理，但是你知道像最近其实没什么空啦。但是2022年出版那一本一看就会日本男子天天上菜这本书，它光是封面那个色泽诱人的家常定食就已经让我的口水流满地了。那本除了拿来就是真的要学习料理之外，你也可以看着然后就想好想吃哦，好
想
吃
哦，
想
吃哦这样子。那么其实卡子桑不仅跟我们分享超多台日之间不同的饮食文化之外，还跟我们科普了不少日本人健康长寿的饮食秘诀。那么事不宜迟，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的访谈环节吧。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怎么怪怪的，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大家好，欢迎回到霓虹一级棒。那我们今天邀请到 Instagram a Tasty Note 的卡子先生，然后还有他的太太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来跟我们就是谈谈说他们对于台日饮食文化的一些现象的看法。那首先因为我们刚才在路上已经有聊过，就是卡子先生是从我们最热情的关西的大阪来的。那首先第一题是想要来小小的就是拷问一下，就是说那卡子先生对于台湾的章鱼烧吃的还习惯吗？
我其实吃不习惯。
为什么？你对，
因为如果吃过大阪的章鱼烧的人都知道，大阪的章鱼烧是软软外面脆脆的，但是台湾的是比较硬。
对，
很像有一种鸡蛋糕的感觉，口感
脆脆的。
对，应该是说内馅吧。
对对对，内馅我们比较喜欢软软。
对，它会流汤出来，
没这么夸张，但是就很像那种的。对，然后里面有一些高汤的香味。对，然后啊，我也吃不习惯台湾的沙拉酱，白白的甜甜的
美奶汁。
对，美奶汁。
那跟日本的有差吗？我觉得
它有分，有分，
但完全不一样。日本是没有甜的，酸的。
对，对啊，对对。嗯，你不知道吗？
没有欸，可是我在就是我那时候住在那个大阪的时候，那我很常去买，就是车站对面都会开那个 Osaka Jumbo。
哦，我知道，
就是连锁的卖那个章鱼烧啊，嗯，對對對，然后那个铁板鸭不是 Yaki
Yakisoba，
对对对，炒面，但是他家的美乃滋一样是念 mayonnaise， 然后我吃的跟台湾的差不多，还叫他多加一点。
可能是那个炒面的酱是甜的
哦，所以有分这样，
酱是
混合起来之后就会变成有，你有感觉到那个甜味
哦哦，
来源不是美乃滋，
所以美乃滋是酸的，
对，酸的，日本跟还有美国也是酸的。
真的不知道欸，哇，文化盲区，
该去吃了，该去吃。
因为我想说，我之前常常吃的那个，就觉得就是台湾人的口味就很像，所以我完全没有察觉到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就是觉得说，就是他们在吃章鱼烧的时候，上面放那个美乃滋的时候，你会吃不习惯这样。
吃不习惯，真的吃不习惯，
大摇头。
对，
那想问一下，
他后来都直接叫他不要加美乃滋。
嗯，真的假的？
他就把那个章鱼烧端回家，然后加自己的美乃滋。
那哦，对，日本好像也会放柴鱼片，对不对？
会会会。
那想问一下，因为台湾的章鱼烧店的口味其实蛮多变的。那你除了传统，比如说可能加海苔啊，你还会喜欢加什么？比如说咖喱粉、梅粉。
日本真的有这么多口味？
有有有有
有，也是有口味。
我蛮喜欢甘酒去烹制。
哦哦哦哦。那个甘梅的甘梅粉嘛，这样吗？
不是不是不是，
柑橘醋的酱油啊，烹制，
对，就酸酸的，
有点像和风的那种感觉。
啊，对对对对对对。哦，可能是火锅店有时候有看到柚子酱油或
对
绿色酱油，就是那个味道，酸酸香香的味道，对，
香的。大阪的时候我都点辣的，我就说辣粉帮我多加一点点，然后撒的整个都红红的。
那种鸡味粉，那种嘛，里面有很多料的。
对，但是其实因为我超爱吃辣，所以我每次去那种就是快餐，像 Sukiya，然后不是有那个 Gyudon 嘛，然后我都感觉我撒了很多
啊，我也是
都没有味道哎，就是吃不太习惯。
那个是添加香味，没这么辣。
鸡味粉不是 for 辣，它是 for
香,
香
味。
对对对对对，
因为已经看不到什么，就是日本的餐桌上有很多红红的东西。那想问一下，卡子先生能吃辣吗？
会
很喜欢，
很喜欢。
对啊，因为我认识的日本人真的很多人都不能吃辣，然后这一点让我就是超不习惯的。比如说他们来台湾，然后我可能说哦，我想要带你们去吃哪些餐厅，但是打开来一看，他说怎么都是辣的。
日本也有蛮多就专门卖辣的食物的店，但是真的几乎大家都不吃辣。
嗯，吃辣的比例还蛮少的。
对，那就要讲到我们就是日本为什么他们会成为蛮长寿的国家，是因为他们就是台湾人对于日本人的饮食定义就是蛮清淡的，所以就是吃的清淡，比如说可能食物的烹调也不会添加太多的一些调味料，然后尽量保持食物的原味，所以才会让他们的国民的那个平均年龄很长。对，
但是拉面很咸呢。
但是你有没有，他们刚刚有提到，他说其实拉面其实不算是日本本土的食物，其实拉面是从中国过来的。
对对对
对，就是一开始看的话，其实最原始的是酱油拉面。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盐味啊，然后
豚骨啊，
比如说不同地区，比如说可能九州博多就是豚骨最有名，比如说一叉拉面这样，就是在台湾很红的那一间拉面店就是从博多开始，然后可能像是大家可能很知道东京就会想到酱油拉面。就是像这样，就是不同地区的人拉面师傅自己做出不同的口味，然后成为当地的特色。那想问一下，就是卡斯先生能不能跟我们就是稍微推荐一下，假如说哦，我今天想要吃的比较健康一点的话，或者是我要怎么让食物保持原味之类的这些料理的手法，能不能稍微推荐一下？
其实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直吃日本的料理，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日本菜是很健康。但是有听过国外，就台湾也是、美国也是，其他的国家的人都说日本菜是很健康，但是其实日本人没有这个概念。
欸，真的吗？
对，但是饮食文化还有料理的文化也每个国家都不懂。
对，
然后日本是高汤的文化，有柴鱼高汤、昆布的高汤、
哦
这个里面有充满的纤维，叫乌妈咪，
乌妈咪纤维，纤维
有这个的话就加一点点的盐吧，有味道是很够味道，就可以满足感。但是台湾的料理的文化是重油，油里面也有纤维，所以来源不一样、
嗯、
所以应该你们的料理都是就炒菜也是用到很多的油，然后炸鸡也是，或是其他汤也是，里面有很多那个鸡肉、鸡骨头熬的汤，
鸡骨头熬的，对，
上面也是都是油，那个是就像日本的昆布高汤一样的概念
啊。
对，
所以你觉得是这边的差别？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我觉得日本跟台湾有点像，但是又最大的不一样，是因为台湾跟日本其实都是四面环海，所以其实渔获大家是能吃鱼的，但是日本人的餐桌上面更常见鱼这个料理，就是比如说可能每天早餐妈妈可能煮味噌汤，然后煎一片鲑鱼、
嗯、
就是我们对于日式早餐那种朝食阿萨勾行的那种既定印象、
嗯、
但是在台湾的话可能因为早餐太多元，所以大家可能不太会在家里吃，然后更不可能会去选择说鱼啊那些比较健康的料理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日常上比较常吃到鱼这种东西，因为鱼的营养蛮高，然后脂肪也没有像肉这么多，所以日本人常常吃吧，然后就对于这种饮食习惯的文化也蛮熟悉，然后再加上刚刚有提到说日本就是比较常用一些应该算是自然的物种，比如像是昆布就是海带，然后海带干去熬汤，然后或者是刚刚还有提到柴鱼，
柴鱼
对、
嗯、
就是这种东西去熬汤，然后台湾的话就是可能鸡骨头然后猪大骨这种东西会熬出油来的东西、
嗯、对
那想问一下，那卡子先生如果在做台湾菜的话会跟台湾人一样就是加一些鸡汤粉去调味吗？
鸡汤粉我会用到，对，蛮常用到，
真的。
对对对，
做台湾菜的时候会用到这样。
因为我不会做台湾菜，就如果要做的话，都是他做的。
哦，真的啊、哦。
因为他想吃，所以他自己做的。
那想问一下，说到台湾菜，你最喜欢的，你有就是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台湾菜？就很家常那种很，很平常的也可以。
蓬菜鸡。
蓬菜鸡才不是，才不是家常菜嘞。
家常菜。我常常吃什么
啊？炒空心菜啊！
啊，炒空心菜喜欢。
炒空心，
最近他喜欢吃地瓜叶、
哦。
地
瓜叶、
嗯，
日本人吃地瓜叶吗？好像不太吃，
很少。但是还是会吃，就乡下一点啊，或是自己家是小农啊，或是附近有卖有小农做的、
哦、
那种超市的话，还是
会
买。會
有、
嗯，
因为台湾人吃地瓜叶是因为地瓜叶比较便宜。
对，
相对于其他的菜会比较便宜、嗯、然后我自己对于地瓜是它的叶子也蛮多，因为像空心菜的话、
嗯、
主要是吃那个脆脆的东西，对，就是不太一样，我们家也蛮常炒地瓜叶的。
但是这两样菜感觉都要炒油油的才会很好吃耶、
对，那我们叶子类的比如说菠菜、地瓜叶也是这种，我们会做成凉拌的小菜。
对对对对对，就像脑袋已经有那个画面了。
面
对 对, 對，是这样。
可能烫过之后，然后淋刚刚讲的那个烹素
啊、嗯，你说那个柚子醋这样子，
然后把它做成冷盘。
冷盘，
嗯
嗯。那如果说到冷盘的话，日本人比较常吃的冷盘有哪一些？
有什么？
豆腐
啊，豆腐，嗯，豆腐是一定有，还有漬物。泡菜、
泡菜，嗯，
对，日式泡菜，还有什么？还有蛮多的，就鱼的也有，肉的也有，
鱼的也有，肉的也有，肉的有点想不太到，
对，目前没想到，
对啊，
就人，比如说梅花猪肉先烫过，然后弄成沙拉，
哦，
这样子能吃，
那它烫过当然可以吃。
没有，我想说，我没办法想象哦，冷的那种生姜之类的那种定时上面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冷的这样子，
那是梅花肉，
梅花
肉，对对对，这
穿烫就是用水煮过之后
拌酱这样，
对对对对，这也蛮常见的，
就很像你吃蒜泥白肉一样，
对，因为蒜泥的白肉也不会吃太烫，
捞起锅之后再加酱，
原来是这样，
嗯，
先跳过那个饮食的这部分，我们先回到第一题，就是对，因为刚刚讲到我们有点饿，现在 正好是午餐时段，那就是因为您在 Instagram 上有一个就是关于我的精选动态中有提到自己是从幼稚园开始，然后就是爱上在厨房帮忙的这件事，那想就是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跟回忆。
其实日本人很多日本人是从小一直帮忙厨房，我的话幼稚园就有那个做饼干的课程然后国小也已经有做怎么做料理啊，或是怎么养锅这种课程都有。我国小大概三年级两年级的时候已经有铁锅怎么保养，
这么厉害啊。
对对，我们的课程都有，然后就一直到高中都有自己做料理的课程，就自己想食谱啊，或是要去买材料，然后有时候是老师提供食谱然后大家一起做所以就做料理这部分是对日本人来说不是
太难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个人会不会做或是有没有兴趣而已然后我是刚好有兴趣，然后所以幼稚园的时候常常帮忙就切菜或是就怎么讲搅拌啊，或是
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料理的前置作业。
切菜听起来很难，幼稚园的时候切菜会切到手吗？不会
不会不会，日本有或小朋友的刀子，就很安全的刀子，
就是大家一起在厨房帮忙这样子的文化
其实就怎么讲，
就是有点像是妈妈会带着小孩一起捏欧尼基里
有
比较简单的，就是不太会使用到开火啊刀具这些东西
开火是的确有一点危险 对，但是切菜的部分是其实知道怎么用，
对，
然后大人在旁边的话没这么
危
险。
对，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小朋友一起跟妈妈做饭的文化，其实在很多的日本的一些比如说可能 anime 啊，就是动漫或者是漫画里面也可以很常看到。那就是你还记得第一次就是做的料理是什么吗？
第一次做的料理吗？
对，
料理的话国小的时候做了一个用饭团做的可乐饼。
可乐饼，
对，就意大利油，就番茄口味的饭捏成饭团，然后里面是包吉士，然后外面是沾
果粉这样，
对，果粉，然后面包粉也会裹，然后就妈妈，对对对对对，炸的部分是妈妈帮我的，但是其他的部分是很简单，就捏很像捏饭团一样
哦。所以里面的原材料不是马铃薯泥，是白饭。
对，白饭白饭、
哦、这样也可以吃哦。
可以啊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番茄口味的，
番茄口味的有点哦，就是有点像
饭
里面的那个番茄。
对对，那
只是外面包的是面粉衣、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我想吃，我不能再聊了，好饿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刚刚可能卡子有提到说，就是一起大家一起上这种料理的课程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台湾人的
家政课、
但是我们的家政课里面不只是只有料理，还有比如说可能大家一起做缝纫的课程啊，或者是做编织啊、木工 等等
啊。我们也有也有、
哦、可是你也是一个课程里面有这么多，也包含就是料理之类的，还是
说？对对对对对，都有，缝衣服也有，然后我也有做了插座，
插座这样
对，然后 radio
真的录音机、收音机、
收音机，对，还有包包之类的。
我们
的抱枕就可以学半个学期。
对啊，
是哦、喔，我们是国小是六年嘛，六年一直有。国中高中都有一直有，
我们甚至是从国中开始，甚至高中
有
些
可能只有上一二年级，
那叫做劳作课。
对对对，
哦，我不知道几年开始，但是一直有。
好好，难怪大家都全民都会，全民都是生活智慧王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我们在料理这方面上课的比例很低，就是有可能十堂课里面就只有一堂在煮菜，其他好像都是真的是在做手工艺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说烤的，比如说做烘焙会大于做菜、
会再多一点。
就是我们会学，比如说可能
烤饼干，
烤饼干，然后怎么做布朗尼蛋糕啊，然后怎么烤披萨、这些比较简单的但是如果要真的自己动手开火这件事情好像真的不太会。
如果喜欢看卡通的人，日本的动漫的人应该有看过就大家一起来做料理的画面，就蛮惨、这是蛮惨的
中华一番嘛大家一定都看过
然后我觉得大部分的日本人是 有很简单的动作的话都可以做，就做料理也是，缝衣服也是，因为大家都有学过，
大家都已经经过这种很长时间的培训啊。
对对对，
因为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就是家，就是可能以前的爸爸妈妈或者老师会觉得说读书比较重要，所以有时候还可能会因为断考、然后就是要把家政课借来
上数学
之类的，就是会就是原本就家政课已经够少了、已经少得很可怜，然后还要被拿来当做其他的用，就感觉说可能这些东西这些技能对于台湾的升学制度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但可能日本就是比较全方位的培训，就是觉得说我搞不好今天教你这些，你以后也可以变成很会做料理的人之类的。之前卡子先生有曾经在影片说过，就是自己经营就是 A Tasty 点 Note 这个频道，已经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那就是有从一开始的副业逐渐转变成那个正职的工作，那就是想请卡子先生跟我们分享，就是你觉得当兴趣变成职业或者一种责任的时候，就是这个身份上的转变对你的内心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就是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初选择从事美食料理分享的这个动机。
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先讲那个为什么开始这个主题比较好。就因为我是来台湾现在第5年，然后这个频道开始的是来台湾的1年前，然后那个时候是我们是做，我是网页的工程师，然后他是设计师，然后我们在 ID 的公司上班，然后我们回来台湾前就想到那开这种的频道，然后粉丝就很多、这样的话来台湾的时候很容易找到工作，就是靠、去面试的时候比较好用，就是一个作品的感觉、
对，作品履历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不是兴趣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选择主题的时候就选了没有太
多人做的，
对，没有太多竞争对手竞争者的主题，然后就想到日本的家庭料理是就很少见的，然后就选这个部分、对对对对。
所以原本做菜就是你的兴趣，就是你在开这个频道之前就喜欢每天自己下厨料理啊，
对对对对对，
享受料理的过程。
所以做料理在日本的时候也是下班后就每天做饭，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频道也是不会负担，一直可以做。那个时候我们也有讨论过要不要介绍饼干啊，或是日本的餐厅，日本的就食物冷冻食品啊，这、这个部分。但是
这种、就是做介绍的其实很多人在做，
对，
这样。
但是这个主题是蛮多人已经做过，然后我们回来台湾以后就不能拍。
哦，对、
对，因为东西都在日本。
日本，
对。然后我们是还是选比较冷门但是蛮多人想看的主题，
对，而且它可以一直持续的，就是不用去为了就是要做什么主题去烦恼、
对对对，
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东西，
对，
应该是说每天都在吃东西，然后饮食的这种东西其实是每天都在快速的变化的东西、就是今天流行的什么就可以把这个流行的元素给放进来，这个东西跟它做结合之后又变出新的东西、这样。而且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日本人下班回家后很热衷于自己做饭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说做饭就会跟洗澡一样，就是属于个人的一个 relax 的时间、但是台湾人的话可能因为饮食习惯再加上外食的成本没有这么高，所以台湾人其实很习惯就是吃外面。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日本的话，就是如果大家有去日本旅游过的话会发现其实他们普遍来说饮食的费用蛮高，除非是你自己动手煮、其实动手煮就是你真正去逛一次日本的超市，你就会发现说哇，其实有些蔬菜还比台湾便宜。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可能也是 促使日本人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做饭的原因啊。对，因为我自己有蛮多朋友就是他们去日本生活之后都会学会怎么就是开始做料理，从那种很简单的可能煮个清汤面啊、加一些蔬菜，到后面很会做一些就是有变出很多花样。我就觉得说哦，那如果真的在日本生活的话可能几年之后也可以变成很会做料理的人。
台湾蛮多人是自己出来住或者是去打工度假之后才开启料理这个技能的。
对对对，
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启料理技能的人蛮多的。
对，因为其实像大学的话有些人会在自己的，因为很多的那种套房都会说不能开，那就是大家会有一个投资部，就是用
电磁炉
电磁或是那种小锅，对，然后就是
快煮锅，
快煮锅。然后台湾人的话就很会用那种快煮锅变出一些料理，从就是快煮锅可以煮饭啊，然后可以煮粥啊，然后可以煮泡面，然后后面变成就是火锅啊，或者是有些还有什么煎煮合一的那种炒锅，就是台湾人自己。就是如果在外面，就是那个叫什么 Hidori Gurashi， 就是一个人住的话，就会爆发出很多这种做饭的技能。那想问一下，那就是卡子先生，就是在毕业之后，然后一个人住的时候，你最常煮的料理是什么？
最常煮的咖喱还有味噌汤是蛮常做的。
咖喱吗？
对，咖喱饭。
因为我们家也会就是买那种日本的咖喱块，嗯，对对对，然后就会放下去，然后可能再加个苹果啊，加一些洋葱 啊。
对对对，那个很简单，对，而且很快就可以完整的。嗯，
而且就是可以放，就一直吃
啊。对对 对。
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有点像是台湾的那种卤肉，嗯，就是它要一直去加热，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煮那个的过程，它才会更有风味。
对，就是要让他睡觉才会更有味，嗯，
睡觉
让他越来越入味之类的。
对对对，因为大家都说咖喱第一次就是没有那么好吃，就是要慢慢煮，一直给他炖，一直给他炖，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会更有那个味道这样。
因为吃菜是就怎么讲，冷掉的过程就才会入味。
哦，
由热变冷的这个过程。
对对 对， 對， 對，
所以其实是你放进冰箱的那个过程让食物入味的。
对，
我之前都误会。
真的假的？
所以你做卤肉也是，还有咖喱也是，差不多做好后就放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再煮一次，
就会变得更有味道。
对对 对，
對，哦，因为我会被那种尼克姆就是煮的很入味的那个既定的印象给带偏，就是我完全不会知道说原来食物是从热变成冷的这个过程才会更入味耶。
其实家里做的话这个比较快，就一直煮也是没有问题，但是那样的话里面的汤汁都不会越来越咸越来越浓。
哦，嗯，哦，
对，
水分会蒸发掉。
哦哦哦，
对对对对对对，
原来是这个，
对对对，
原来是这个关系，嗯，
所以如果 做咖喱啊或是卤肉那种的话就先放在冰箱，隔电制比较好，比较简单。嗯嗯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卡子的太太，就是你还记得你可能学生时期最常自己做的料理是什么吗？
我学生时期最常做的料理哦，喔，因为我也是外食族，就是我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住外面，但是我几乎都是外食，因为我那时候在高雄念书，外食成本超级便宜。
哦，对对 對， 对，
所以我开始煮饭。应该是我去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开始煮，然后那时候是在蔬菜厂工作，所以我每天都会带回来很多的蔬菜，然后那时候最常煮的是罗宋汤。
罗宋汤
全部蔬菜丢进 去，然后茄子全部一锅煮就完成。
我刚以为你会想说饺子，因为澳洲的肉的成本应该也蛮低的吧。
肉的成本哦，喔，牛肉的话跟台湾相比之下是低很多，
但猪肉就不一定。
差不多，
差不多。
买得到皮吗？
买不到，
要自己擀，这样要自己做。
在日本跟在澳洲要做卤肉饭真的很难，因为你真的很难找到有皮的猪肉。
肉哦，真的假的？哦，
对，
所以就是瘦肉为主。
对啊，就是有肥带，欸，肥的
皮才好吃
啊，
哦，因为我的话，我是最常煮水饺，就之前住外面的时候，哦，就阿嬷可能你知道吗，就是孙子要回，
就给你200颗，然后你就冰冰箱。
对对对对对，然后饿的时候快煮锅打开加水，然后煮的时候就再加个酱油就会变成饺子，其实就蛮方便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多台湾外食族学生族应该最常煮的料理啦。我们最近在看卡子先生的那个 IG 的时候有发现，就是卡子先生近期有就是受邀到台中市的天恩社区的关怀协会去制作甜点大学芋，然后给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们吃。那就是相信卡子先生跟我们分享就是这次前往参加辅导关怀弱势儿童的经验还有一些心得。那就是您认为如果家长要与小孩子多多增加彼此的互动的话，来以如果美食啊或者是甜点的方式，就是哪些甜点会比较适合亲子一起做呢？
嗯啊，我参加了这个活动，从之前一直有捐款，然后就自己可以 做到的范围内一直有提供资源，然后也会去这种的活动啊，还有有时候是去国小可以年放短的课程，对，所以不是什么怎么的很特别的事情，就是
一直以来都有在持续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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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后小朋友是我刚刚提到一样，日本人的话从小一直有接触到料理，但是台湾是很少，所以可能没有碰到食材或是做料理，所以就有些小朋友是很挑食
哦。
但是我们去国小或是这种的机会，就一起、跟小朋友一起做饭，那他们是自己做或是自己洗菜啊、捏饭端啊或是切菜，那这样的料理的话他们很愿意吃，平常不吃的菜也都会吃、所以
因为毕竟是自己动手做，
对对对对对
对，的这个过程、因为像刚刚那个开始先生也有提到说，其实很多人是没有看过可能菜的本身或是肉的本身长怎样、就像台湾人常常说，就是比如说吃什么东西然后你没有看过它的长相的这个谚语应该是有吧，有听说过吧，
有，譬如说牛蒡，我有一个朋友在讲个故事，
有一天我就在超市买了牛
蒡，
然后放在桌上，然后刚好他的朋友来我们家玩，然后看到牛蒡说是什么怪东西，
对啊对啊，就是
因为我们都只看过就是被切好那种一条一条细细的那种牛蒡，但是我没看过它本体长怎样，
哦对，
像条我好像也没看过、
长得很像树枝、
对
对
对,
對，完全没有印象，
就一根蒡，
就是山，就是地瓜的拉长版，你懂吗？地瓜不是胖胖的吗？但它就是很长一条这样。
还是想象不出来，我就是那种小朋友。
然后这种小朋友就会常常被家人说他很挑食。就是因为你不懂，比如说吃米不懂，就是种米人的辛苦的这种概念啦。那如果就是小朋友自己从小动手做，然后体会到不管是体会到做菜的辛苦，或是从中体会到所谓的做菜的乐趣，也会帮助他到之后对于料理或者是对于种这些蔬果或者是种这些米的人有抱持这种感恩的心，然后你才可以尊重料理，然后去就是对享受所谓的美食这样子。
对、因为小朋友在经由洗菜煮菜的这个等待的过程来中，他的食欲会慢慢慢慢的上升，加上这又是他自己做，他就会有期待，所以他做完的料理他就会把它吃完，这点还蛮神奇的。就是我们去教小朋友料理课的时候，小朋友从洗米开始完成到他们煮完米饭，然后学校的老师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那个米整个空掉还不够吃的状况，
哇这么厉害，就是整个碗连一粒米都不剩的那一种，吃得很干净。
而且我们用到的米是不是很特别的米？就是他们老师提供的，就是本对当地
的米，
对，
就是小朋友已经每天营养午餐都在吃的米，一样的东西，
一样米养百样人，对，
差别只在于那是他们
自己
做
出
来的。
那想问一下，大学芋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是真的不知道，
这很像你们的巴斯地瓜，
地瓜，
对。
只是它是用芋头做的这样，
没有
是地瓜一样，
就
是、地瓜就名字不一样而已。
那为什么它叫大学芋啊？
就是日本的俗话是大学芋
哦，
对，名字不一样而已，就
是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东西，
对对
对, 對，也是外面裹那种糖，
糖衣，
对，
然后上面可能会撒芝麻，
啊、对，
只是那个日式的那个他们叫大咖龟吗？对，就大学芋的话是。里面好像会加味淋
啊，对，
就是会稍微有一种和风的味
道。
跟我们印象中的拔丝地瓜是全部外面裹
糖
衣 的，完全
不太一样。
对，但
是这样
吃起来是一样的感觉。
对，
那就是如果要推荐家长去跟小孩子增加互动的话，你觉得哪一种甜点会比较适合做
啊？甜点的话。
如果是日本的甜点，
日本的甜点我们是从饼干开始做，
饼干，
对，有点就是 cookie、就是 很简单的，因为那个自己可以做形状嘛，
拿那个器具就捏一下，
对，就那个过程很好玩，然后很做法也很简单。
那如果慢慢升级呢，会不会做一些可能铜锣烧之类的，或者是有 uncle 就是红豆馅的一些大福之类的。
哦，
大福很难吗？
听起来有点难。
大福内馅是超市买得到，但是外面的材料有一点难买到。
哦，
嗯，所以简单的有什么？刨冰吗？刨冰也我们超市后马展会做。
你是说卡其锅里？
对，一级
转、哦、那个。
哎、欸，那你们有那个？你们家里有买那种机器吗？
对对对，有有，我之前也有，我朋友家也有。
就夏天的时候就会。
对对对对。
那你知道台湾的刨冰店其实是用那种超大颗的冰块吗？
对，日本也是啊。家里的话可以用小块的，或是去超市买大块一点的。
因为大块弄出来的那个粉末会比较细致一点点，我自己觉得。跟如果你用小的冰块的话，
哦，因为里面的
那个空气的那个密度的关系，
对对
对，
不一样，所以比较不容易融化。
家里做的反而比较容易融化，
对，马上会融化。
那你们如果在台湾做那种日式，你还是会加那种
糖水？
糖水，
对，有颜色的糖水。
你最喜欢哪个味道？
就是那个每一个口味都一样的味道。
苏打吗？
不是不是，日本的话可以选好多颜色嘛，
色它味道都是一样
的。对，颜色不一样而已，味道都是糖。
对，它就只是色素不一样，但是味道都是糖水。
有吗？我有吃过不一样味道的。
传统的那种基本上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也会选草莓啊，还有哈密瓜、苏打都有。
哈密瓜就是绿绿的。
对 对, 對，但是味道都一样。
哦，真的假的？
是。
味道真的都一样，我那时候去吃的时候
觉得不一样，吃进去的感觉不一样。
因为我那时候吃我朋友的，我是点蓝的，然后他是点红的，就是那种桃红色那种草莓口，我觉得吃起来有草莓味啊，我的没有哎、欸。
如果便利商店的话，可能有添加那种香味香料的，
哦、香精
对
香精，
但是
那种就
是颜色的关系。
对对对，
杂货店的阿嬷的那一种糖，
那个
是味道都一样，
对，都一样。哦、我们小时候一直怀疑。真的有差别吗？
那
视觉上有差别。
那来台湾之后，发现台湾的刨冰都不加那一种，都是加很多料，没有吓到，就是觉得
哦，真的那个料
很
丰富，对对对
对对，就是那种东西其实已经变成，就是因为有些人会把那种豆花那些东西拿来当一餐来吃，
当一餐哦，但是嗯，真的会吃饱。
嗯，那假如说刨冰给你选三种料，你会选哪一些料？
IU 嘛，还有汤圆，
汤圆、
哦，还有什么？
汤圆还是粉圆？
汤圆，
汤圆，
汤圆，它反而粉圆还好、
哦、真的、哦
欸，加汤圆很好吃，因为它汤圆应该是软的，但是它碰到冰，所以它会变一点，有一点硬。
对对，
那个口感很好。
那汤圆跟芋圆呢？
芋啊，芋
粉圆是像珍珠那一种。
对，粉圆还好，我那个西米露比较喜欢。
西米露，
什么？我不喜欢，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西米露。
我是挑
食的人，
对 对, 對，
挑食鬼。哦，所以汤圆跟粉圆，不是汤圆跟芋圆，你会选汤圆？
对，因为我就芋圆
是那种红
芋斗嘛，我芋斗吃不习惯，很少吃，所以
那就是汤圆是里面有包馅的，还是就是那种红白
红
白
的
红
白
的最传统的？
对，
那你还有一个还没选，
还有一个扣打。
哎、欸，什么布丁？我说红豆。
红豆。
嗯，
我会选那种大颗的芋头，蜜芋头。
哦，你们很喜欢。
真的吗？我刚刚看大学就想说，会不会是芋头料理？结果竟然不是，
不是是地瓜，
对，是地瓜。
可恶。
那就是因为卡祖先生是在 IG 上发一些类似短影音的影片，就是这些影片通常会有一些背景声音配音，就是除了讲那个料理的步骤之外，有可能还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或者是观察到的一些事情之类的。我觉得那还蛮好笑的，这些都是从哪里想到的、
啊？那都是从日常的生活中，不是就有一些有时候有灵感。然后就想到的，但是我们已经做了两年嘛，然后几乎每一天都有分享，所以一年平均有300支的影片，对，里面都有就这种的
小事，
对，所以怎么讲，有一些笑点是都是有逻辑性的，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有些影片是可能是在台湾遇到的，
对对对对对，嗯，
对，有些是生活上面周遭的小事的笑点，可是有一些是比较逻辑性，比如说他今天 想要说一个关于什么什么样的姿势，可是他会买那个笑点买到最后然后爆开
對,
对，可是他常常会做完之后然后他叫我去听，然后他就说你这个你看得懂吗？对，
你是说以台湾人的思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有设定一个笑点，就是目标，然后要到那个目标的过程是一定要逻辑，或是有一种故事的感觉。
哦，就是不能突然在后面插一个好笑的东西，但要从前面开始铺陈。
对对对，那个逻辑，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就给台台听，
身为台湾人的台台听一下这样。
然后就确认一下，就这个就听不听得懂。
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怎么去诠释他的那个所谓的逻辑性？因为我觉得要一边兼顾做菜，然后要让看的人不分心，但是听的人就是要让这个人看的时候不分心，就是在看你做菜，但听的时候同时能接受到你做饭的这个知识，又可以接受到你这个所谓的 get 到这个笑点，其实我觉得要平衡这两件事其实蛮难的。
一开始的怎么讲？设计是我想要看我们的应变的时候，想要头脑混乱。
为什么头脑混乱？
就是我也知道看料理的应变的时候，就听到就跟料理无关的事情的话就会分心嘛。
对，
对，我想要这个状态，因为我们，我做应变的目标不是要分享料理，当然是要分享料理，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重点。我想要就让大家轻松。
要让大家轻松的去看。
对，但是料理不看料理也没关系，就是，我讲的内容，故事是故事，料理是料理。
看，就是看你今天的就是受众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是因为你影片会传达一些就是可能台湾人不知道或者是日本人不知道的一些台湾的，一些可能生活上面的小故事，那喜欢看料理的人也可以在享受料理的过程的同时，然后以轻松的方式去 enjoy 这个过程啊。我觉得应该最主要原因是这样子。对，那就是其实但是我还是想要请就是卡子先生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觉得台湾人可以跟日本人借鉴哪一些饮食文化来让我们的平常日常吃的能够更健康一点点。
更健康一点，更健康一点，还是少油
少油，
少
盐，
因为日本人是重盐重咸的，所以不能说少盐，但是少盐也是蛮健康的啊。还有不吃宵夜，
好难哦，好难耶，
太难了，
太难了啦。
因为台湾的话，就外食很方便嘛，然后早上吃豆浆店的饭团，里面也有油条，然后中午吃排骨便当啊那种便当，然后晚上吃夜市的几百夜市可以咸食鸡，然后吃宵夜，那一天的那个摄取的肉
卡路
里对
太高了，
对3400是就蛮容易达到的，所以就吃一点少油的东西，或是就
一餐就是三餐里面变成一餐吃就好了。
对，
而且台湾油炸的食物偏多，
真的，
你几乎在每一种餐饮店里面都可以找到炸的食物，比如说便当店就是排骨，然后
鸡排，
对，鸡排，对。
连鸡腿有分卤的跟炸的，
对，甚至炭烤还给你炭烤鸡排。
先炭烤，
他先帮你炸过，然后之后
再炭烤，
对，然后就烤一烤。所以油炸食物特别多的关系，所以我们摄取的油脂就很
多。那想问一下卡子先生，有没有听过所谓台湾人的三高？
三高是什么？
就是三酸甘油脂很高吗？高血压、高血糖
高、
高
血脂，
对，就是台湾人的三高。
我有听过台湾很多人是糖尿病，
对对，
有听过，
对，就是台湾人在变成糖尿病之前，就是大概医生会说，你三高有点严重，这样就是要记得从饮食上面去降低这一些。台湾人在外食要避免吃到油，真的是好难哦。
还有一方面是便宜的东西都是高热量的，
调味料比较多，这样。
对，便宜的东西淀粉特别多，
对，因为淀粉也是便宜的东西，它原料就便宜，所以它做出来的成品也会比较便宜。
然后因为淀粉也可以比较让人
吃
得饱，就是台湾人会讲求就是小个短碗，就是俗又大碗，就是
便宜
又大碗，那就是淀粉要很多。
对，
譬如说你下午有点肚子饿，我就想说，哎，路边看到葱油饼啊，不然就买一下好了。
对，
但是葱油饼里面全部都是淀粉，
对，都是淀粉，
而且它又很吸油，
没错，
所以就是双重的那种热量暴击的感觉。
对。想吃健康一点的料理的话都是偏贵，
对，像现在什么健康餐盒一个就要150啊，可是你每天都是150-200块，就每一餐这样下来就要快1000块，就想说哇，花很多钱，可是健康也是花钱也很难买到了。
可是其实我觉得日本胖的人也很多，但是因为他们从以前到现在，他们有减肥的文化已经很根深在他们的脑海
里
面
啊，会有那种胶囊之类的，
哦，对，会抑制那一种
营养品，
或者是比如说妈妈们也都很在意自己的那个
产后的身材这样，對對
對，还有超市、便利商店，还有外食也都有健康一点的
选择，
这
样子，
對，这个蛮多的，對對對，
减糖配方啊。
对，我们上次去澳洲的时候，也超市蛮多有这种选择，但是台湾很少。
就是台湾，如果你要执行这些比较低油、低卡路里或者高蛋白的饮食的话，你几乎要自己做。
哦，
就是它执行上的困难度就会比较高。
高，
对。所以这也可能是造成我们就是
乱吃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
这样就很容易放弃的原因之一。
而且我觉得台湾人会不习惯吃冷的东西，对对对，那其实就要讲到说日本的冷饮食的文化，就像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铁路便当都是冷的，就跟我们台铁便当不一样，台铁便当是吃热的嘛，一定要吃热的，热的才香才好吃，但是在日本一方面是为了不要影响到他人，就是因为气味的扩散，然后其实像刚刚有提到说食物在从热变成冷的这个过程其实会让它的风味更深入，那我就是有在网上面看到说其实日本的冷饮食的这个文化除了就是不要去妨碍到他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是为了让食物保存它的原味，然后跟可能一些调味料的混合的那个过程，发酵的过程会更比较有风味一点这样。那想问一下，假如说是冷饮食就是冷盘的话，卡子先生喜欢吃日本的哪些冷盘的食物？
冷盘的食物，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我来台湾以后就才发现，就常常被问过。
哎，真的吗？
因为日本人是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他们不是喜欢冷食物，他们是
吃习惯了，
必须吃冷的食物。
对对对，
对，因为像他们的学校不会有蒸饭箱
啊，对啊，
所以他
们的便当都是
吃冷的便当。
如果想吃那个热的话，要去那个学校的餐厅，
啊，直接去餐厅点
餐，对对对对对，
就不是自己带便当。
我还真的不知道日本没有蒸饭箱，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或者是你刚刚说的，比如说坐新干线好了，然后要吃便当，也不气味也不想要影响到他人，日本人对影响到他人这件事还蛮重视，所以就变成他也不能吃热的食物。
哦，变相
这个是不得已，不是他们喜欢的关系，所以台湾很多做冷便当的主题，然后常常来问他说：“欸，日本人可以教我做日本的冷便当吗？”但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冷便当这个概念，
然后因为便当就是冷的，
对对对对，
不会特别去想有分热或冷这样。
哦，
对，他也有说啊，我也喜欢吃热的，可是
就是吃不到啊。
对，
就如果上班族的话，公司应该有微波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真的没有，
蒸饭箱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微波炉可能有，
微波炉，
所以还是大家会加入一下，但是新干线的话，就还是就
冷的为主这样，
对，很在意香那个味道，所以有些人真的不喜欢旁边的人开始喝酒。就闻到就酒的
味
道，对对对对。
因为台湾的火车跟高铁是可以吃，可以吃嘛，所以可能很常就是看到旁边人可能吃个麦茶劳啊，或者是
很香的食物，
鸡叉香香鸡之类，就是会觉得，哦哇，怎么办？就是肚子很饿这样子。
连在电影院里面都可以吃鸡排，
对，电影院。
你没有很吓到这件事？
有有有有。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台湾人就是不管是高中或者是大学好，可能比较普遍就是习惯带着早餐到教室去吃，然后老师就看着学生一边在吃早餐这样，然后气味就整个就是整间教室都是各种各式各样的
美美的味道。
对，
因为我们是上课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就顶多可以喝一点东西而已。然后有时候午餐有人吃咖喱，然后在教室吃，那这样下午的时候
都是咖
喱
味，
对不对？那个真的不行，会被骂，
会被骂，
对，
真的假的？
哇！
我们高中就会在教室吃泡面，
对，真的，还要吃满汉大餐。
对，就是其实台湾的高中是允许带泡面来，就是我们在高中以前他们会说尽量不要吃泡面，但是到高中之后就没有人管你这样。
我们很在意，
所以以前妈妈早上做那些便当，因为很多看日剧都会说妈妈是早上的时候顺便做早餐的时候顺便做便当，
嗯，
所以应该是热热的带去，但是它就放凉掉了，对不对？
热热的也有，或是冷的也有，就是
有
很常里面的菜
提前煮这样，
对，
提前做好这样，
就前一天的生菜就放进去啦，这样也有。
它蛮多是常备菜，就从冰箱直接拿出来，
啊、
然后夹进便当里面。
就是、那种保鲜盒放，
对，唯一热
小菜这种。
对，唯一热的可能就是白饭。
白饭。
对，日本的夏天也是还是很热，所以如果热的便当带去学校，中午的时候可能会
发霉了，
没有到发霉，但是对对对，
也是这个原因，所以才要尽量做成冷的便当。
对对对。这样比较安全，
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带那种蒸便当的东西，然后是阿嬷前一天晚上先做好，然后先放凉，然后放凉之后放冰箱，隔天带冰的去学校，然后就是班上会有那种蒸饭鼓掌嘛，
对对对，
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反正
类似，
对对对，然后他们会每天早上就会在前面放了一个蒸饭篮，就是蒸饭箱那种笼子，然后就是大家就把自己的便当这样放上去，因为其实每个人的蒸饭箱都会有一个高度嘛，然后大家每个班级塞进去，所以不能超过那个高度，就是你不能叠超过它，就可能是一层再多一点点是极限，所以你不能放到两层，所以假如说今天因为蒸饭篮就这么大，所以假如说你今天太晚来了，那你就蒸
不
到你的便当了。 对，
對，那这样怎么办？
这样的话就好像只能去跟老师借微波炉，但微波炉的话就会吃起来会硬硬的，就是真的跟微波的出来的口感其实会不太一样，
因为蒸饭的话很多都是用金属的不锈钢，
对对对，
那个要怎么微波？那就没办法微波了吧，
可能就是要再去跟老师
借完拿出来。
哦，那基本上还好吧，基本上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或者是他们会去塞别班的班，
哦，对对对，那就可以
塞
别班的空位。
对啊，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班蛮多人蒸饭的，就一半以上都带便当，
文化不一样，
所以就是一定要去早一点去卡位，不然就是卡不到位置就有点麻烦。那想问一下，我们的 Pola 以前也是蒸饭一组吗？
我不是，我是营养午餐派。
营养午餐派？
对啊，就是学校的，跟着学校订啊。
你是说
这样比较快？
所以你们学校不是那种就是一桶一桶一桶的，还是订便当这样？
就一桶一桶，就是自己去
挖的那
种。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蒸饭一样，后面也可以蒸，但是我就不想要带啊，带那个很麻烦的，一定会吃跟前一天晚上吃的
一
样
的。
所以我就想说，哦，反正就缴个钱，然后他就会送来了，也不用烦到你每天要吃什么，就直接跟着学校一起。
嗯，那想问一下，日本以前的话有这种？但是好像是在食堂吧，就是大家去排队，然后阿姨就这样弄一勺弄一勺，不再像是要自己，像是台湾的学生要从国小开始，我们就要自己去搬那个一桶一桶的
那个
到学校。
那个是国小的话跟台湾差不多，然后国中开始看学校，我的国中的话就带便当，大家都要带便当，所以有些人是先去便利商店或是面包店买午餐就过来，然后高中的话几乎都有餐厅，
学生餐厅，
对，学生餐厅，对对对对对。
那你还记得食堂大概都会有什么？
欸，
拉面，
拉面有拉面、荞麦面，还有乌龙面都有，还有芝白的定食，定食类是蛮多的。
哦、然后可能就一餐四五百块，就是这样日币
啊？对对对对对，就两三百块。
嗯那刚刚卡子有说，就是不太喜欢吃芋头，吃不习惯、嗯。那这样你会接触跟芋头相关的料理吗？
有有，那吃不习惯，但是还是会吃。
会吃
对，
甜点的话没关系，这样。
有关系，但是还是会吃，因为做料理的工作的关系、啊，都会吃。喜不喜欢跟好不好吃是不同事情嘛、哦，所以还是都会吃。
對
会有挑食的食物吗？不会。
猪血糕，嗯，只有猪血糕。
猪血糕不行。
对，那个怎么讲？有小时候的阴影。我的妈妈也是台湾人
啊，真的、哦。
对，然后小时候来台湾，然后她给我吃猪血糕，然后吃完吃一口，然后她跟我说这个是猪的血哦，然后就不敢吃了。
哦。就后面就再也没吃过。
尽量。
尽量避免。
每次吃火锅，他都会先把猪血糕丢到我的锅子里面。
那他吃火锅要丢两个，一个是芋头吧？嗯，
哎、欸，对，
芋头也是猪血糕。
但是他也不喜欢火锅料。
但我也不喜欢芋头，
对啊，
跟火锅料
放在火锅里面
超好吃的、欸。
我不行，
不知道，反正我就互丢，我不吃。
我最喜欢去那种自助火锅店，然后芋头那种我都。
拿到爆，
拿到爆，
你是要煮烂的那种，
我要煮烂的那一种。芋头粥很好喝啊，
那一锅就我都不吃了。
那他真的是超挑食，
超挑食。
对，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卡子的妈妈，哦，妈妈是
台湾
人，所以小时候来台湾的时候也很常，就是可能吃到台湾的家常菜。
有有有，阿嬷做的。
那阿嬷做的，你最有印象的是？
最有印象的
是卤肉。
最有印象，最有印象有什么？那个猪油拌饭，
猪油拌饭
哦，那比较南部一点哎，
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一直有猪油拌饭。我是那个北部哎、欸，台北嘛，
嗯，社子那边，
社子那边，对对对对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有。
哇，所以小时候也是跟阿嬷讲国语这样？
没有没有，我小时候不会讲中文，
让妈妈翻译。
对对对，
好酷哦，
好酷哦，
超酷的。
你们就是两段式的翻译，
对，就是要两段式翻译，就像卡子先生
一
样这样。
对，我大概27岁的时候开始学中文，然后我以为就学会中文的话，跟阿妈可以沟通，但是阿妈是
讲台语，
对，讲台语，所以
还是
结果完全
翻译，
结果还是要两段式翻译这样。
然后后来发现我的亲戚，几乎都讲台语，所以我完全都听不懂。
啊，原来是这样。那其实，在身为一位，就是刚刚有讲，毕竟从小时候就开始接触台湾文化。那身为一位现在在台湾长期定居的日台混血嘛，
对对
对，应该对。然后，其实，在见到台湾多元的饮食文化之后，想请卡子先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台湾的哪一种饮食文化让你最感到惊讶？比如说，像是台湾人超级无敌喜欢吃动物的内脏，或者是说，你觉得在尝试结合日本跟台湾料理的同时，有哪些有趣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吗？
其实日本人也很爱吃动物的内脏，
但是我觉得
他们会有那种烧鸟。
但是台湾的内脏更丰富一点，我觉得。
就我们很常有下水汤之类的。
哦，还会有什么猪脑？
猪肠啊，猪脑啊，或者是鸡佛、鸡睾丸、鸡心，
就料理的方法不一样而已。有哪一些日本人也蛮常吃？
真的吗？
对，真的。
大肠面线也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那个大阪的话，大肠这一块是蛮常见的。对，内脏也是蛮常吃。
知道肠子在九州有一个叫摩茨纳贝，
哦，那个很好吃。
嗯，
对，
很好吃。
我知道他们很喜欢吃肠类，但是我不知道大阪对于这个很 OK 耶。
嗯，蛮 OK 的。
烧肉店一定有。
对，
超爆肥的大肠。
嗯，
你是说他可能里面没有特别清理，就是除了有清理过，但是没有把特别的那些肥的东西剪掉。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想吃那个肥的地方。
哦 ，QQ 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会吃那个生的牛肝、猪肝那一种。
这个我好像不太行。猪肝煮熟的我可以，但是生的不行。
生的不行。
牛肝的话，生的也可以吃，我们会吃，喜欢。
那感觉日本可能跟台湾比就是还略胜一筹，因为
就是他们对于内脏的接受度我觉得比台湾更高一点。
我觉得台湾人是不太习惯吃生的，但是煮熟的好像基本上很多人都可以。
没有，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人也都不是很喜欢吃内脏，包括我。我觉得吃内脏很有一个腥味。
对，的确，好像其实还是有一部分日本人不喜欢吃内脏，
嗯，
不是全全民都爱吃。
对对对对，
毕竟它的油脂也偏高啦，也属于不健康饮食的一环，就是如果能不要吃的话，也会更好。
也是，
但是内脏真的，是说胆固醇吧？胆固醇比较高一点点，比如说像是鸡肉、嗯，
但是日本人都不 care， 就因为好吃，所以就喜欢吃，
好吃就好。
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所有的食物都想要生吃，鸡也是、啊、牛也是，
鸡的话
有
猪也是，
猪也是，对，
有，我看过就是有居酒屋然后会有生的那个鸡肉，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就我之前看不知道谁拍的大阪的影片、嗯、
有
他就会有一个一小盘然后大概2块、嗯、然后他们就直接这样吃然后配酒，我说我吓到，因为他是我想说他是鸡肉感觉就是要在加热一下，
对
对，
我们
比较安全，是的确。
对，因为对台湾人来说，牛是吃草，所以它比较可以生吃。嗯、就是对于生牛肉的东西，我们还就是可能像是台南的牛肉汤好了、嗯，不用到全熟，就是半生半熟是最好吃的。所以台湾人对于生牛肉是很可以接受，就比如说我们去韩国也是可以吃，嗯、但是生鸡肉或是生猪肉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不太 OK。
对，有些是。这的确不安全，但是就怎么讲，养动物的过程中就好好的管理它了，对，然后有些可以、
哦，
不是就所有的超市随便买的肉是可以生吃，不是这种的意思。
就是敢端出这样子的料理的餐厅，想必他们应该在食材上面有选择过了、嗯。
对对对。
那你对于这个口感，就是它的熟康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
嗯，很喜欢。
那太太您呢？
可以啊，可以啊，他第一次带我去吃生猪肉的时候，我还蛮讶异的，就是没有骚味。
哎、
欸，那真的是有挑过，
就是
真的是有拣选过才可以这样吃、
嗯、啊。我觉得有一个最文化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台湾的鸡蛋不是全部都可以生吃的。
对
对
对，在日本人来说，他们超市买回来的鸡蛋就是可以生吃。
对，
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机器。
好像是洗选的时候，
就是饲
养的时候不一样。
对，鸡的那个饲料也不一样，然后吸蛋也有机器，所以我们没有吸蛋的文化。
但他们是有一个特殊的灭菌的东西，就像我其实那个时候去高雄找另外一位日本在台湾住了10年的日本人，然后录音、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结束之后，我们就一起去逛了那个。唐吉诃德可以讲，反正就是 Don Quixote、嗯、然后那时候问他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去逛这个，他就说因为最近在台湾有开卖，就是一个生那个叫 Namatamago， 就是生鸡蛋、嗯、然后那个是台湾的牌子，但是他引进日本的那个所谓的灭菌啊洗蛋的那个机器，所以就变成说那个蛋是可以生吃的、嗯、因为我们在超市一般是买不到生吃的蛋、嗯、然后就是他就说他很想念日本的就是那个
Sukiyaki
对、嗯、对，然后就是一定要沾蛋液去吃、啊、然后他就说他很想念，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买了那个生鸡蛋这样，然后我才知道原来生鸡蛋不是就是应该是
不是随便买就都是可以当生鸡蛋吃。
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原来是有那个洗蛋的过程，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鸡是什么无菌鸡，还是它才会出来无菌蛋、嗯、你知道吗，就是对，我以为是那个鸡本身生出来的蛋是就直接可以吃、哦
嗯、
而不是说它还要再经过一道灭菌的那个
过程，
对对对，
更安全，
对、嗯、然后稍微会比较贵一点，大概平均一颗20块台币这样，
那也算是蛮贵的、嗯、
就是好像台湾在建就是可不可以可这个鸡蛋可视为生食鸡的话，就是大肠杆菌数不能超
过
某一个标准、嗯、对，那应该是大部分台湾的厂牌都是没有低于那个标准，所以就没有办法说自己是可生食
鸡蛋这样，
但可以生食鸡的鸡蛋的话一定会讲说自己可以生食，可是他们不是，他们是 全部都可以生食，他们不用特别讲。
对
对，
嗯，所以就而且其实日本买蛋不会贵，我觉得。
对啊，
但是还是最近有一点贵。
对对对，可是还是比台湾便宜。嗯，
哎、欸，有比台湾便宜。台湾不是一颗大概八九块、七八块嘛？那种外面那种五谷杂粮行卖的蛋，
哦，那那个是真的很便宜，可是那个要洗，对不对？
对，那个、就是、
外面会有时候会有粘毛啊，
对，因为那个就直接生下来就送
过来，就送给你。
对对对，那个其实也蛮新鲜的啦，但是就是大肠杆菌素可能有点
超
标，
对，
那大家就是
要煮熟，
对，要煮熟，也不太能吃水波蛋，如果它那个。
好像蛋超过60度就
可以
灭菌了，对不对？
水波蛋可以啊，可以。
嗯，那那种流心的呢，不太 OK， 也可以。
流心是的，
就是
蛋黄
一戳破，它就是像那个
就六分熟。
哦，那如果有烫过的话，
就可
以。可
以这样
对。如果担心的话，还是全熟比较安全，
全熟会比较好。那最后就是想请卡子先生跟我们分享一首你最喜欢的音乐作品啊。其实不管是你要台语歌，或者是要中文歌，或者是日文歌都可以。这样
有一个日本的乐团 Sambo Master 的那个《世界はそれを愛と呼ぶんだぜ》，这个名字很长的，
很长的名字。这样好。
这个是已经20年前的。歌他们里面讲的里面唱的内容是就是 Love and Peace
Love and Peace 这样、哦、
就是因为我的个性是 很悲观，就是很负面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就怎么讲
需要这些
正能量。
对对对对，他们的歌是一点都没有这种负面的感觉，所以听到他的歌就会开心，让我就心情好、
嗯、好这样。
对对对对对、嗯，
我们接下来就先听一下这首歌。
对，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直接就是播放给大家听。那今天就是非常感谢卡子先生，就是 A Tasty Note。 如果大家喜欢看日本男子来做不管是日本家庭料理或者是台式跟日式的结合的料理的话，也欢迎去 IG 搜寻小老鼠，然后 tasty.note， 然后就是去看看卡子先生做的影片。然后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卡子先生跟他的太太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谈谈这么多有关于饮食的文化，不管是跟日本有关或者是跟台湾有关的都好。那就是再一次感谢两位，谢谢
谢谢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
吃饭很简单，但是做饭真的不太容易。我猜大概是我的料理知识还不够多的关系吧。有时候直接做的时候才会发现说，你其实是要靠一些经验来去让你就是这道菜变得更好吃，而不是就真的只能一直遵循食谱这样走。
那其实说到知识，我每次都很好奇，为什么我阿妈在煮卤肉饭的时候都会跟我们说煮好之后要冰3天之后再拿出来炖会更好吃。那其实今天在听卡子桑跟我们的分享之后才知道其中的一个奥妙之处，果然料理还是一门很艰深的学问，对吧？
对，而且今天也确实充实我的知识盲区。就像是日本人，他们其实不是喜欢冷饮食这件事，而是他们从小就有被动接收这类的文化。
那其实今天的访谈也让我们认识到料理的乐趣不再只是享受美食的当下而已，而是动手参与的这个过程。那不仅可以凝聚与家人之间的感情，也可以透过料理去与不同的文化结合啊，去变化出新的菜色。那么听到这里，是不是也觉得料理超级无敌有趣啊？
对呀，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真的开火煮一下饭。那今天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